喧嚣而又冰冷的城市像一面镜子，照出每一个人内心的孤独。
我害怕孤独，我害怕寂寞，我害怕在这种孤独寂寞中一天一天的老去。
痛苦有时来自于曾经的美好，美好的亲戚。
妈妈永远支持你，你永远是妈妈的好儿子。
美好的爱情，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背叛你，我还是会在你身边随叫随到，因为我爱你。
我想我在30岁之前，我一定会找到一个能够让我真爱一辈子的女人，我会好好对她，做最好的东西给她吃。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
可是却在瞬间破碎。
我爱你，但是对不起，
我真不爱你了，我真不爱你了，我们分手吧，就这么着吧，我们分手。
大笨蛋，
大笨蛋万岁英雄！
我养你这么大，不是让你为爹妈去死，我要你活着。
在我高一那一年，爸爸妈妈还是离婚了。
这里是我帮你告白。远离白天的喧嚣，重新回到夜晚的宁静，说出我们心底最真实的声音。你好，这里是我帮你告白，我是建飞。我们的告白节目呢，因为我这边工作的关系，还有就是忙结婚的事情，所以停了一段时间。那接下来进入到假期了，所以火力全开，把所有朋友们写给我的稿件都给他告白出来。在今天节目开始呢，先说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节目的片头呢，大概是1分10秒的时间，如果每次听你觉得有点受不了了，就可以往后拖一点，1分10秒。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我突然发现原来节目还可以打赏啊，有很多朋友用真金白银支持了一下和鼓励了一下我，在这里对各位土豪们表示感谢，谢谢老板。不过呢，我要说的是这个呢，我能体会到大家的心意，如果大家打赏的话不要太多啊，我是不是贱的啊？不是，我觉得能够体会心意就够了啊，最多不要超过50哈，不要超过50。我觉得多的话对我来说也蛮有压力的，因为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是体会到的是情感和我们彼此之间的真诚。好了，说了那么多，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今天这位朋友的告白。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告白呢，是一位叫做蜜汁的一个女孩，她呢今年33岁，但是却恋上了一个小他9岁的一个男生，两个人的爱情如火如荼，但是这样大的年龄差，最终还是因为家庭的缘故，他们只能分道扬镳。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位叫做蜜汁的女孩她说的故事，一起来听一下。我是来说我的故事的，先介绍一下自己吧，可以叫我的小名蜜汁。每个人总有那么一些无奈的爱情故事，冥冥中相遇相知相恋，却又不可以相守的无奈。在没遇见他之前，从来都不相信爱情是没有年龄的，也无法想象自己会谈一场姐弟恋，而且还相差9岁的姐弟恋。以前也只当那是韩剧骗人的故事而已。故事的开始之前，先说说故事发生的地点吧。我家是住在离多伦多1.5小时车程的小城市，表姐一家是住在多伦多的列治文山。我和他的相遇是最没有新意、最无聊的剧情。半年前的一天，我和姐姐去了表姐家，因为姐姐和表姐都大我11岁，所以他们聊天时我插不上话，只好无聊又好奇地开了微信的周围人，看看里面有什么人在玩。 平时我都只看不回，也不去搭理人。那晚鬼使神差的我和他搭讪了，而后我们都加了彼此，之后我们就像朋友一样东扯西拉的聊了起来，而缘分却又是那么悄无声息地来到我们的身边。原来他正好住在他亲戚家打工，他亲戚家正好和我表姐家隔一个学校。就这样，我们每天保持着联系，但也不像别人那样没日没夜的聊，因为彼此都知道对方要工作，所以尽量上班时间不打扰。聊了一个多星期过去，但大家谁也没有问过谁的年龄，也不要相片，也就一直如好朋友一样，从爱好聊到自己的烦恼。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人很真诚，也很善良。直到三个星期后，我国内唯一的姐妹给我发信息说，有一位比她小6岁的男生在追她，问我的意见，所以就和微信里的她聊到了姐弟恋的问题上，从而知道她是来加拿大留学的，才快25岁。她说姐弟恋也没什么，只要是对的人就好，还问我如果是我会怎么样。我说不知道，也没出现过在我的生命里。随后他也问了我的年龄，我就叫他猜，因为知道他永远也猜不到，即使他见过我的照片也猜不到。他猜了很久，终于放弃了。我快乐地回答道，33了，你该改口叫我姐姐了，不要叫我米歇尔了。他这一次没有秒回，我等了5分钟左右还是不见他回我，以为他生气了，我就马上说，我没有骗你的意思，一直把你当朋友，对你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包括我的前任。我不是有意瞒我的年龄，而是我们彼此都没问过。他瞬间回道，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刚刚在打游戏，你没见我之前没说那么多话吗？因为之前也一直在打游戏。直到他没有生气，我突然松了口气，就回答道，那不打扰你打游戏了。他秒回道，不打了，只是之前觉得很久没玩那游戏才玩的。你觉得我不把你当朋友，那当你是什么呀？我说，骗子呗，当我是骗子玩家呗。可是他却说，没有想过做我的女朋友吗？我看到这话是一下子懵了，回道，没有啊，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那你喜欢我吗？他这一问让我又懵了，不知道如何回答。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那你呢？你喜欢我吗？当然喜欢，不喜欢会问你吗？看着他的回复才知道自己的问题有多傻多二，整个人都晕了。我们相差9岁呢，你怎么会喜欢上我呢？怎么会呢？可以感应到他觉得我好傻气好白痴，而他的回答却让我觉得好真诚好无奈。喜欢上你的时候还不知道你的年龄，难道喜欢了之后再知道年龄之后就要不喜欢吗？那样也不是真的喜欢了。可你怎么就喜欢我了呢？我开始变得更不淡定了。他说，和你聊了这么久，觉得错过了你就会错过一切。我相信我的眼光，明明知道自己不可以喜欢上你，可却又怕错过了就会一辈子的遗憾。听到他这样一说，我也心软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说了更白痴的话， 我们顺其自然吧。他马上回道，那你是答应了，好，这几周比较忙，没有时间见你，但我会尽量找时间的，不过更有动力去努力赚钱了。这里我就更懵了，根本不知道自己答应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成了他努力赚钱的动力。之后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已经答应成为他的女朋友了。而第二天聊天中有意无意都聊到我的前任，特意让他别爱上我。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他的女朋友，他突然叫我别跟他说我的前任，他听了心里难受。我就不知道怎么的就答应了，再也不提了。要这样，过了三个多星期，终于到了见面的时候。吃完早餐，本来我们要去游乐园，可那天天气很热，而我又对紫外线过敏，让我大热天把自己包成粽子，那不是要命吗？他就说不去，改去他上学的城市看看。那是加拿大瀑布旁的一个小城市，开了两个小时，终于到了。也去了之前他租的房子。一路上我都以为他以朋友的身份和我出游，直到突如其来的吻，才知道自己糊里糊涂地成了他的女朋友。当然热恋时都是美好的幸福的，我们有种感觉像上辈子就认识了，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和谐。大家都心里有数，我们的爱情根本不会被看好，所以谁也不开口谈未来。也是因为这样，我们越陷越深。最幸福满满的日子，却不知道另一只悲伤的手已经向我靠近。八月初刚和他过完他的生日，噩耗却毫无预兆地发生到我家。本来十月份该回来的妈妈脑出血进了医院，爸爸在国内陪着他，可谁也不敢跟他说真话。直到阿姨偷偷跟我们说妈妈快不行了，要尽快回国。我用一周半的时间做完手头上的事情，请了三个月的假，办好手续，和姐姐准备八月十五号回国了。那段日子因为有他而让自己没那么痛。他九月也要回国，我们本来约定在广州见的，妈妈还是没等到我们回去，他就过世了。因为他的缘故，我减轻了很多妈妈去世带来的悲痛。我们照常每天联系，也越来越难舍难分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在和儿时的小伙伴吃饭，他突然来短信说，我跟我妈妈说了我们的关系。他说，你看什么时候有空过来玩一下。缘分就是那么奇怪。我的家乡是广西防城港的，他家就是广州的，冥冥中和加拿大一样是隔壁的城市。我说，你给你妈妈看过我的照片了？你有说我们的年龄差吗？他怎么说？他回道，有给他看照片了，说你笑得那么开心的人，看起来就是个不错的人。只是没跟他说我们的年龄差，因为不想一下子给他太多冲击，缓缓明天再说吧。因为我刚说之后和你一块回去就是结婚了，我不想错过你。你愿意嫁给我吗？虽然我知道自己现在什么都没有，连上学都还是父母出的，但努力不让你受苦，也不让你难过，你愿意吗？这是世上最简单的求婚吧，而我也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他问过，真的嫁给他害怕吗？我实话实说，害怕的。他 他说他也怕，他更怕失去。那整个夜晚他像比我大了好多岁一样，给我分析今后我们面对的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提醒我要告诉我家人我们的关系。经过了几天的努力，他父母也勉强同意，说只要他开心就好。双方家长同意了中秋之后见家长，之后就把婚定了。原以为一切就成定局了，他说过只要一天我还没家，他就是不放心，怕有变动。也许真的是怕什么就来什么吧。两天后他爸爸反而不同意了，而且也告诉他读书的那笔资金周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坏消息让我们难过了一整晚。他说他明天再努力和爸爸聊聊。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父母祝福的爱情什么都不是。两天后他父亲松口了，只要他开心就好。但资金真的周转到别的事情去了，而他更发现一个秘密，他妈妈查出有肿瘤，而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父亲近来工作上也有烦恼。我知道一切的命运都不站在我们这边，知道他父母不是很同意，知道他不想我难过，而骗我说他父母只是说要他开心就好，不想再他苦恼下去。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对他说放手吧，知道你真诚地爱过我就够了，知道你真的为我努力过，其实我比很多女生幸运多了，不是吗？好好照顾你父母，也许我们再也不会相见了。从视频里看出他强忍着眼泪，让他这么一个霸道的人在人面前哭是有多痛啊。我却二道白痴的那种无情商的指出来，你哭了别哭啊，平时爱哭的我还没哭呢。他看了看别处说，我没哭，是沙子跑进去了。骗谁呢，房间里会有沙子吗？这次我变聪明了，没指出来。我们约定下辈子一定要找到彼此，约定如果有下辈子让我别比他早出生，约定如果这辈子在相遇还有感觉的情况下就再也不放手。之后我得知他的家人交代他，因为妈妈生病，父亲工作不如意，而需要他留在国内，而这婚就吹了。感谢我的家人理解我的痛，谁也没多口问一句，也没有骂他一句。在回到加拿大之前，我们还断断续续的联系，因为双方都很难过很痛苦，而我一下子暴瘦了10斤，得了厌食症，每次只能喝一碗粥，多吃一点都吐。他也不怎么想东西，在双飞机回来的前一个小时，我给他发了短信跟他道别，之后便关机。原来他一夜无法入睡，回到家还是很想念他，心痛的跟什么似的，厌食症也没好。回来两个星期他再也没有发消息给我，我也努力忘记，直到忍不住想念他太多，才会给他发封短信说我要把他忘了，忘得一干二净。他说忘了我也好，是我当初的不成熟让你难过了。现在已经是2015年最后一天了，我只想说，陈冠华，我依然爱着你，依然答应下辈子的约定，谢谢你爱过我。 虽然短暂，却像是上一世我们遗憾希望这时能完成，可再次成了遗憾。如果有来世，希望我们都不遗憾。
我最怕有一天你就这样不见了，一丝痕也没有，仿佛从未出现过。我习惯的转身，那边空空没有人，只能停住了傻傻的出神。难道是场大梦，我正慢慢醒过来，还是怪我。
故事听到这里蛮遗憾的，体会得到你们之间的那份感情很细腻，一个高冷霸道，一个温婉动人。我想你们之间是有着内心切合的地方，只是爱情除了两个人的感觉之外，上天赐予了你们相爱的缘分，可有时候还是需要我们身边经历很多事情来考验我们之间的感情。这份考验不是说要刻意的为难自己，而是我们身处的环境。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这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可否定和回避的。如果用一句比较俗套的话来说，上天给了你们相爱的缘分，却没有让你们能够走到婚姻的这段缘分，只是别怕，这段感情很美。我想在没有说出来之前，你们永远会记在自己的心里。当你把它讲出来，我想每一个听过的人也会在心里记着你们之间的那份爱。就这样吧，爱过就足够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如果你也有告白的话，就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号李建飞教书匠，在当中呢查看告白的相关规则，我等着你。让我们赶紧抓紧时间，在假期里火力全开，为所有的朋友们说出内心的那些话语。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建飞，晚安朋友。